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47集。原来绿卡此番的目的不仅是化敌为师，还要与敌共眠。莫妮卡质问绿卡，
你知道萧青对我意味着什么吗？绝不仅仅是房客那么简单。
绿卡打击一个拉拢一个，
那你别收他房租啊，反正师傅要是到我家，我食宿全免。
莫妮卡被他带歪楼了，
如果他肯，我一分房租也不收。
那我们呢？
凯瑟琳揪住这个话头追问，这种便宜他怎么可能忍着不蹭呢？
哟，你和我拼优惠力度啊，我几百万美元的大豪宅，你这个雀巢多少钱？我玛莎拉蒂随便他开，爹妈可以借他用，要不咱们拼拼豪门底蕴呀。
听完绿卡的嘚瑟宣言，莫妮卡一言不发，噔噔噔上楼去了。绿卡以为自己大获全胜，冲萧青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走不走师傅，我帮你收拾行李去。
萧青明确表态，
我住哪我自己做主，这是我家，我不会离开的。
师傅，我本将心向明月呀。
心领了，谢谢，你回去吧。
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啊。
就在此时，头上传了一声怒喝。
要慎重的是你。
所有人仰头望去，被看到的景象吓得集体石化。只见莫妮卡去而复返，端着一杆长枪站在楼梯上，枪口瞄准了绿卡。
敢抢走萧青，我就一枪崩了你，还说你非法入室。凯瑟琳、本杰明，你们都能给我作证吧？
没问题。
本杰明和凯瑟琳一起摇旗呐喊。绿卡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在几秒之内完成了从客厅到门口的远程位移的，直到后背撞上了房门，只敢摆手不敢说话。
你赶紧走，他性子烈，我可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快走。
萧青拉开门，一把把绿卡推了出去，关上门就狂笑。
哎呀，你子弹上膛了吗？
你以为我逗他玩呢？
莫妮卡余怒未消，扬起枪口冲天花板开了一枪，真枪实弹。萧青、凯瑟琳和本杰明三人全都抱着脑袋蹲到了地上，只听别墅外玛莎拉蒂发出一阵绝尘而去的嘶吼。舒彻突然意外地接到了旧金山伟业弗兰克打来的电话，连妙莹也对这个来电感到诧异，因为弗兰克虽然认识舒彻，但是两人几乎没有交集。在电话里，弗兰克说有一桩业务，他想作为中间人促成对方和田园科技的合作，希望舒彻尽快安排三方见面。和弗兰克确定好时间，舒彻挂断电话，转头问妙莹，
他会有什么业务介绍给我，你知道吗？
妙莹像是预感到了什么，情绪瞬间低落。为了避免被舒彻察觉，他从他的面前走开。到了约定时间，舒彻在妙莹的陪伴下来到旧金山伟业办公楼。在引荐他们跟客户见面前，弗兰克先介绍了一下对方的公司背景和业务情况。
这是一桩 OA 系统升级业务，我听说以后就想介绍给舒彻的公司。华龙集团的老板是我朋友，和伟业经常有业务往来，他们在北美的总部规模非常大，员工能有一个上千人。这次计算机系统升级是全方位的，投资不小，所以我想促成这项合作，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让舒彻挣这个钱。
舒彻听完心有顾虑。OA 系统升级？可是我们田园科技并不是做这个的专业团队。
我知道，但也并非不可做嘛。华龙负责 OA 系统升级的副总裁 Tony 在会客室等着，你们双方当面聊聊，好不好？我带你们过去。
盛情难却。舒彻和妙莹与 Tony 见了面，弗兰克为双方介绍。
这位是华龙集团北美总部副总裁 Tony，
这是田园科技公司创始人 CEO 舒彻，还有这位程总千金，我们伟业集团未来的继承人。 Tony 和舒彻握手时彬彬有礼，
真是青年才俊，幸会幸会。
等到和妙莹握手的时候，简直就是毕恭毕敬。
久仰程小姐，很荣幸见到你。
妙莹淡笑着纠正他，
我叫妙莹。
哈哈，对不起，妙小姐，我失礼了。
四人落座，听 Tony 讲完北美华龙对于 OA 系统升级的诉求，舒彻更加确认，对方这桩业务的规模，对于田园科技来说，实在是可望不可及、力不能逮的超大馅饼。
我的公司目前只有十几名员工，上千人的 OA 系统升级，需要一个大型的协同管理软件团队来做。他们会致力于以协同 OA 核心，帮助企业构建全员统一的自动化办公平台，比如说国内的范围和致远。我们人少，部门不够完备，恐怕是完成不了。胃口小，吃不下一锅饭。
你们能力业务范围以外的部分，可以分拆外包给别的公司做。华龙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信任托付的项目承包方，他们对于计算机领域所知甚少，软件公司哪家好哪家不好 Tony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想找一个熟悉这个领域的专业团队替华龙把关。当然前提是这个团队必须被华龙信任，所以舒彻，你是不二的选择。
弗兰克想极力促成此事的迫切溢于言表，
Tony 也随声附和，
是啊，弗兰克说的正是我的意思。我可以事先深入研究，选择信誉好、市场占有率高的软件公司，但是因为 OA 系统升级业务繁复，需要不止一家公司协作完成每个部分的工作。华龙苦于找不到一位熟悉各部分业务的 leader， 很幸运，弗兰克向我介绍了你。不用担心你的团队规模，说白了，华龙找的不是完成装修的包工队，而是一个工程监理。当然，我们希望和你签订一对一合同，不想面对多家乙方。你给他们多少钱，盈利多少，我们不会过问。升级总费用也可以一次性的打给你，这样大家都省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对方甚至摆明了，哪怕你把这个肥差全部外包给别人做，我也非你不可的态度，让舒彻相信了。他们出于对这个领域的陌生，宁可交出掌控权，也要找个信任的人托付，所以他最终表态，
那我回去和团队商讨一下，做出一个可行性报告才能答复你。
听到舒彻松口， Tony 露出微笑，
一刻不凡二主，我静候佳音。
告别了 Tony， 陪舒彻和妙莹等待电梯的时候，弗兰克还在极力游说
舒彻，Tony 诚意十足，华龙的信任来自于对伟业的信任，别有那么多顾虑，拿来做就是了，你就是全部外包都不是事儿。
舒彻问了弗兰克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程叔叔知道这件事情吗？
啊，我跟他提过一嘴，他知道。
妙莹突然插话进来，
我爸他怎么说？
他说是好事，如果田园科技与华龙达成合作，就当是伟业送给你们的一个开业贺礼了。弗兰克说的自然而然，显然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没有人避讳这是未来岳父赠送的大礼，舒彻内心非常清楚，无需操心自己的人力物力能否吃下这张大饼，只要找到一家专门做 OA 系统升级的公司，全部外包出去，什么都不用他做，就是闭着眼睛赚中间差价，不劳而获的节奏。他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是否心安理得的笑纳。对大多数人来说，连这一点也无需考虑，为什么不笑纳呢？为什么要拒绝呢？舒彻很想知道妙莹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问他，
你说我接不接？
你公司的事儿，你自己拿主意。
妙莹的回答把自己置身事外，
你不给我一点建议吗？
我相信你的判断和决定，
但这件事情不事关你爸吗？
所以我更不好参与意见，虽然我了解这并不是你可盼的业务，但我爸 毕竟是好意。
除了这些，妙银还能说什么？之前的300万美元风投是装扮成投资的变相贿赂，这一次又是什么？在他已经看透北美华龙、OA 系统升级，通通都是成为又一次的变相送钱之后，他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他记得父亲离开美国前对自己说过的话：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有些事情早晚一定会发生。苗莹，你至少可以沉默。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和预言发生着。华龙的业务信息传回田园科技，所有人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喜从天降的好消息。萧青恰好在此时来到田园科技入职，公司上下正为开业后接到的第一笔大单欢呼雀跃，喜气洋洋。舒彻给萧青介绍了全体同事，每人都是身兼多职。面试时见过的威廉负责人力资源，彭一主持技术开发， Robin 主管市场营销，和萧青打过交道的安妮兼任财务出纳和舒彻的私人助理。大家的主业当然都是程序员，舒彻也给众人介绍了新上任的法律顾问萧青。带着萧青参观办公区时，舒彻向他说明了法律顾问的工作要求和薪酬待遇。目前你的工作不用坐班，主要是业务合同的拟定完善，还要跟我参加一些商务谈判。公司创业阶段还没有实现盈利，月薪先付2000美元，你能不能接受？我答应大家，第一笔业务盈利之后，公司全员涨薪。小青完全没有料到，舒彻给了他如此自由宽松的工时和如此优厚的薪水，喜不自禁。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够了耶。
那就别再去校外打黑工了。舒彻突然说出一句超出他们关系的话，霸道里面藏着体恤。小青愣住了。舒彻察觉到了他的惊愣。
我是不是不该这么说？
没有，谢谢你。
萧青小心藏好心里的感动。舒彻公司的工作不但减轻了萧青的经济压力，还让他的时间充裕起来，每天不用再像打仗一样刻不容缓地从上一个战场奔赴下一个战场。他可以在图书馆里随意地挥霍时光，有足够时间完成作业和预习功课。留学这才开始让萧青感觉享受。原来学习的快乐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奢侈。他因此更加感念父母对自己20年的供养，还有这一次舒彻的雪中送炭。上回抢夺萧青未果，绿卡被莫妮卡吓得绝迹于合租别墅，但是斯坦福图书馆没有莫妮卡和他的枪，拦不住绿卡追随师父的脚步。萧青正在图书馆埋头专注间，绿卡一屁股坐到对面，吓了他一跳。
绿卡，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果然在这儿，师父，你太好找了。学霸的课外时间不是在图书馆，就是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吧。还有不是在打工，就是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你又找我干嘛？谢谢了，我真的不能搬去和你住。我放弃，我怕死。你那个房东太生猛了。师父，我今天来啊，是想求你为我指点迷津的，确定人生的方向。我一穷人给富人指方向，你不怕被我指到穷山沟里去？
哎，师父，你记仇，不是说好一键更新的吗？不要再嘲讽我羞耻的过去了。那天的 party 我真的是被醍醐灌顶了，真心为自己的无所事事不劳而获挥金如土的前半生感到羞耻。我回顾了从小到大20年的人生，还真是除了垃圾和粪便没有创造过什么。
萧青扑哧笑出声来，觉得绿卡坦白起来还真有点黑色幽默的才华。
你们的嘲笑都会转化为我的动力的。不是嘲笑，我觉得你挺可爱的。你真觉得我朽木可雕为时不晚？也许你是璞玉呢，啥时候开始雕都不晚。你是我亲师父，我想结束那样的过去，
但不知道开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你想干什么？
什么也不想干。
那你会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会干。
那没法聊了。
等等，重聊。
我就想买买买，
我只会买买买。
还真有专职干这个的工作，叫买手。
我知道啊，连卡佛，我是贵宾。
对，连卡佛相当于把买手这个职业做成了店，还是做的最大的一家。
绿卡躁动起来。
这个我行啊。
但是啊，要成为一个买手可不光是买买买就行了，因为当你成为一个职业买手或者开一家买手店，你就不再是为自己买买买了，而是为有钱有品味追求个性的别人买买买。你的目的也不是花钱，而是要挣钱。
对呀，目的和诉求不一样了。
所以啊，你要学习品牌嗅觉或品辨识、品牌知识等一系列职业素养，还要熟悉人家的入手采购、门店管理、数据处理分析、销售监管、库存物流监控等从前端到终端一整套的流程。因此，那你之前要接受服装设计、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一系列的专业培训。
绿卡大张着嘴巴，刚才的兴奋变成了懵逼。
我咋学习咋培训啊？
首先呢，你要考上一所专业的院校，世界三大时尚买手教育机构，香港时尚买手学院、意大利马兰欧尼学院和伦敦时装学院。美国当然也有高端的啦，纽约时装设计学院、萨瓦纳艺术学院、旧金山艺术学院也有相关的专业和课程。
一说到考试，绿卡就怯了。
那我咋上这些学校啊？
参加 SAT。
我来美国就是为了躲中国高考，还能让我再受一茬美国高考的罪？不能够啊。
你没成绩怎么申请上学呢？
我考也考不上啊。哎，有没有不考试花钱就能上的学？
绿卡的坦白也属实情，萧青只能帮他另辟蹊径。
不考就能上的学也有，短期培训班。
绿卡一听又兴奋了。
哎，我先来这个，等有了点水平啊再往上争吧。师傅，你咋啥都知道呢？
我也得问师傅呀。
你师傅谁呀？
Google 啊。
能把你师傅借我用用吗？能让我在师傅你旁边学吗？以便随时讨教。
萧青只好把自己的笔记本推给绿卡，绿卡沸腾的 Google 起来。虽然这种拖油瓶式的学习环境和这个撵都撵不走的徒弟让萧青无可奈何，但如此神奇的化干戈为玉帛，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既然情敌都能转化为师徒，那么和他绝交了的程然现在怎么样了呢？这天晚上，程然起身离开一群狐朋狗友，走出震天响的夜店，独自走到门口抽根烟，一抬头看见了萧青。他走到他面前。
我问过你基友，他们告诉我你在这儿。
程然不知道说什么好，频频吞吐吸烟，一直把嘴站着。
你姐和我学了 party 那天我走之后你当众说的话。
不过是像些烟一样随风而散的废话。程然用手驱散自己吐出的烟雾，仿佛这样就可以挥散他的尴尬。
但我会记得那些话，其实我一直想找你说。
程然粗暴地打断他。那天在 bookstore 外面你说的够明白了，我秒懂，挺好的，像我过去一样洒脱，甩甩衣袖，不带走一片泥水。
不好，我觉得一点都不好，那不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更不是我希望的方式。我一直在找时机，没想到最后却是最糟糕的时间，最糟糕的样子。
就算烫了金镶了花边，不也是要说你不爱我吗？萧青无言以对。是的，怎么说都是我不爱你都会伤害他。无所谓，时间地点
抱着说还是打着说都无所谓，我没那么玻璃心。
对不起。
诚然僵硬的像是铁板一块，
说道，你还要说什么？
你和妙莹是我来美国后最好的朋友，你比他了解我还多，比所有人给我的帮助都大，我甚至习惯你每晚出现。除了朋友，我还把你当成亲人，如果做不成恋人，连朋友亲人也做不成的话，未免太可惜了。我怎么想，是不是有点贪心？
是很贪心，做不成恋人还是朋友这种话，不过是女人什么都想占着的贪婪。男人和女人之间根本没有友谊，除了性就是爱，还有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那就这样吧。
萧青没辙了，男女之间被他说的这么赤裸不堪，除了放弃别无他法，他扭头就走。诚然奋力吸下最后一口烟，望向萧青，他的背影走得铿锵有力。
哎，
身后一声呼唤拽住了萧青的脚步。
要不咱俩试试？
是什么？
试试亲人。
又回到了他和他的日常。萧青笑着转身走远，裹紧了风衣，却不是因为冷。经过一场灾难，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因此收获更多。生活这位考官奖罚分明，在考验你之后，从来不会忘记给通过测试的你一个奖励。